英文发表双十谈话，呼应彭斯对华政策演讲，国台办批充斥两国论搞对抗，美中新冷战，台湾是否选边站？美国股市大幅震荡，传出特席会酝酿十一月登场，美中贸易战渴望出现曙光，究竟台湾该不该紧张？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是10月14号，请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上周的海峡论坛，我们邀请了两位历史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来解析彭斯副总统的对华政策演讲究竟是不是一篇反共宣言。那么本周我们为您邀请到两位年轻世代的政治学者，继续深入大家来解读彭斯的演讲，还有蔡英文总统的双十谈话，两者是否互相呼应呢？北京的反应又是如何？而在另一方面，就在彭斯发表强硬的对华政策演讲之后呢，情势似乎又出现了一些变化。美国的股市剧烈震荡之际，传出了白宫有意借由下个月在阿根廷举行20国集团峰会的时机，安排美中领导人会晤。美中贸易战是否露出了曙光？美中关系又是否将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台湾该如何应应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块来聊聊相关的话题。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中文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叶博弈，
博弈你好。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在台北为大家所请的嘉宾。那么今天在我左手边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台湾知名的国安外交观察评论员黄玉军黄先生。那么黄先生他先前也在华府上过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很高兴黄先生在台北上我们的节目。黄先生您好。
谢谢博弈。博弈您好，东宁还有各位来宾大家好。
感谢黄玉军先生今天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玉军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呢，我们也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美国密歇根州大政治学博士的候选人，菜市场政治学的共同编辑陈方瑜先生做客我们海峡论坛。方瑜欢迎您。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那么台湾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哦，号码是00-801-148-940，这是台湾的听众观众可以参与我们讨论的热线电话。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 好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了对华政策演讲，这篇演讲被外界解读为像是一篇剿共檄文。那么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也发表了双十谈话，在谈话中他强调捍卫台湾主权和安全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世界看到台湾的不可或缺，并被认为是呼应彭斯副总统的反共宣言，亲美而批中。那么北京方面则是批评彭斯的演讲是充满冷战思维，还有唯美独尊式的傲慢和偏见，并指蔡英文的谈话充斥两国论与对抗的思维。那么今晚我们就邀请两位政治学者为大家深入的来分析并对照这两篇重要的演讲。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方宇，你怎么看彭斯的演讲中有关于台湾的部分，还有美中两国是不是走向长期对抗的一种态势呢？方宇。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当然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演讲，它标志的是一个这个美国对中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典范转移，我们说是 paradigm shift 的这个部分。那以往呢，就是美国普遍的共识啊，是说，就只要我们跟美国，就美国只要跟中国多交往，那就自然而然的，中国就会走向自由化以及民主化，甚至更加开放。那显然的，就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多人们认识到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在发生的。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说中国其实反而是背道而驰，然后就是并没有走向更开放，反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造成非常重大的威胁。 那彭斯在这个演讲当中，他强调的是第一，民主、自由、贸易开放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第二是美国其实并没有要消灭共产党，他们讲的是说必须希望共产党就是中共呢成为一个就是自由民主这个自由化开放的这个政治体跟经济体。同时他提到的是台湾是对中共的这个政体这个民主政治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示范的作用。那其实中国在短时间内这个崛起当然是就是挑战到了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所谓霸权的这个地位。那但过去美国呢对这样子的这个状态呢是非常的这个就其实作为是非常有限的，但现在呢是其实整个这个风向已经就是改变了这样。那中美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是走向呢就是越来越竞争的这个关系。那么到底会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全面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冲突呢？其实还不太一定会这样子发生啦。那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啊，就是在台湾在这个当中的角色，就是说美国仍然是强调所谓一中政策这个重要啊。那显然之后呢会就是在这个一中政策方面也是会有一些调整的，因为毕竟台湾是一个示范作用的角色嘛。那但是呢并不会有什么太重大太根本的这个转变这样子。
好的，非常感谢方瑜的分析。我想请教在台北的黄玉金先生哦，这个我们上个星期海峡论坛是从这个历史的角度请了两位历史的学者来解读从历史的纵深来看彭斯的这篇演讲是不是一篇反共宣言。当然也提到了过去美国和中华民国并肩抗战的一些历史。那么今天我们是需要两位这个比较年轻时代的政治学者，要从美中台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角度来看彭斯的演讲是不是也把美中台之间的这种外交假意，刚才这个方瑜提到的这个价值上民主价值跟这个威权体制之间的对抗，成了一种价值观上的对决。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台湾究竟是应该在这场美中争霸战中保持一种等距的应变方式呢，还是说选边站对台湾比较有利？您的看法和分析。
是这个第一点这个彭斯今天的这样子的谈话，他把这样子美中的这所谓的两个国家的对决提高到一个可能是价值之间的对决，所以他不断的提到这个民主的价值跟过去的这个社会的这样子世界上的秩序那很有意思的一点提到就是说，他提到了台湾是中国民主的典范这个事实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很少听到有这样子这么公开的美国这个官方的这样子的说辞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我觉得它反映出来的一个美国的大的政策的战略上呢，是已经从这个原来的对于中国的希望的去跟中国做 engagement， 它某种程度在做一些修正他是在做一些修正，但是呢，他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大陆能够走回美国设下了这样的自由秩序那这是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我认为潘斯今天的谈话虽然不是，就他里面的内容虽然不是一些新的一些政策的内容，但是某种程度上，它代表的是全方位的对中国大陆的一些冲突。我们能够看到的，他不管是讲到说这个科技啊，还有提到中国这个2025啊，讲到民主讲到这个安全所以他是已经不是一个局限性的，是一个比较全方位的一个谈话那接下来潘斯的谈话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第一个，他是副总统，所以他不像过去很多类似美国这样的谈话会是由比方说国务卿或者是这个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他是副总统。而且我们过去知道在川金会的前夕也是有潘斯出来谈话只是我们现在必须要了解的是，在这样的新型的大国关系，就是这个潘斯口中的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里面，美国除了是嘴巴上的口惠之外，它真真正正要投入多少的资源我们只有了解的多，它美国真的要投入多少资源在这一场所谓的美中的这个冲突里面，我们才有办法知道台湾可以扮演什么角色那我们先用很笼统的讲，台湾可能有两种角色的扮演。一种角色就是他可能会变成这一场美中之争的受害者，因为台湾有40%的出口都是到中国大陆去。那另外一种可能，在国家安全的角度上来看，台湾跟美国的合作能够更深入，因此台湾可以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利益。但是我觉得现在呢我们评论这个还太早我们还需要再让子弹飞一回就是需要 wait and see 第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知道川普这样子的一个很容易啊改变自己想法的人，比方说他如果啊十一月啊跑去啊这个 G20 跟习近平见面之后会有什么改变，或者是说十一月啊美国其中选举之后会有什么改变。我们虽然知道说美国的国会跟美国的这些国安的这些幕僚是支持台湾的，但是我们不能去忘记，就是说美国这些啊以商业利益为主的这一些官员他是支持大陆的。所以呢，我们在不清楚美国他的 commitment 的情况之下，台湾现在最好的是还不要选边站，稍微再观察啊一会，然后看接下来的走向会是什么。
嗯，好的，稍后刚刚这玉君提到了可能即将在11月举行的这个特席会啊，稍后我们也请了两位来宾的下半场跟我们进一步的来做一个解析。不过在请两位来宾进一步跟我们解读蔡英文总统的双十谈话之前呢，我们想来看一下，因为彭斯副总统在他的演说中特别提到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战略中心的主任哦，白邦瑞 Mike Pillsbury， 那他也是《百年马拉松》这本书的作者，《百年马拉松》是这个说是冲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这样的一本书哦。那么白邦瑞也被在华府的政策圈认为说是有向这个彭斯副总统的这篇演讲来献策，可以说是这篇重要演说的一个推手。那么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记者钟成芳呢，上周三也在华盛顿的双向园特别为大家采访到了白邦瑞。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访问片段中白邦瑞他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中共最好请蔡英文来北京把握。那连战代表什么？他是一个老头子。蔡英文来北京，这个恐怕对这个世界和平会有很巨大的贡献。
好，刚才白邦瑞是在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访问的时候啊，这个呼吁北京如可以的话，邀请蔡英文总统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哦。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就把我们的焦点转到这个蔡英文总统他在10月10号发表的这个双十谈话，请大家来解读。那我先想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方瑜看看你怎么解读蔡英文的双十演说。当然有人认为说蔡英文的这篇双十文告或是谈话是呼应彭斯副总统的这篇演讲哦，甚至是被解读为是拉美亲美来抗中。那么国台办北京方面则是批他的内容是充斥了两国论跟对抗中国的思维，想听听看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好的，就是其实啊，从历史来看，就是台湾在中美两大强权的这个竞争之下，从来没有所谓的什么拉谁抗谁的问题啊。嗯。因为从1949年以来呢，就是台湾就是靠着美国的军事以及经济的各方面的援助，才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今天这个成就，甚至台湾的民主化，其实也是就是美国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力这样子。那中共在各方面就是一直宣称台湾属于中国嘛，所以台湾根本没有什么要不要选边站的问题，台湾从来一直以来都是在美国这一边，所以我一直很搞不清楚为什么有些人说我们不要选边，我们还要再 wait and see。 其实根本不用 wait and see， 因为美国现在很明显的就是他就是在逼迫，在全世界的状态之下，他跟所有的盟友讲说，你就要给我清楚的表态，你就要赶快来，我们要从双边开始双边关系开始做加强这样。那所以台湾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没有什么好 wait and see 的这样子。那很多人常开玩笑说啊，只要国台办批评的这个事情代表台湾方面应该做得不错，所以说你看就是国台办已经大力的批评这个蔡英文总统嘛，所以代表就是他的这个谈话其实是有扣连到这个主题的发展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演讲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直接回应的这个彭斯这样。那第一他当然是讲民主自由这个部分嘛，那这个当然不用讲，这是台湾立国的这个根基。第二方面是蔡英文在演讲当中也不断释出善意哦，他一直讲说我们不要升高对抗，希望中国更加的自由开放，这当然都没有要针对中国搞什么对抗什么事情，因为其实一个自由开放的中国对台湾来讲当然也是好处嘛，因为我们有非常就是紧密的这个经贸的连结啊。那而且就是我们看到这两年来蔡英文一直不断的在强调说我们要遵守中华民国的宪法啦，然后也同时蔡政府也从来没有要推动什么改国号公投啊，也没有要换国，甚至连一些非常的这个象征性的一些比如说国歌国旗这种非常跟宪政体制完全无关的这些事情，蔡政府都完全没有讨论啊。所以说 蔡政府释出的善意其实是非常多的，一直不断，就是从他就职开始就一直不断在释出善意，很可惜啊，我觉得北京就是一直有点像是在放录音带似的，每次看到蔡英文出来讲话就先批评再说，那就是而且北京一直说都是你们在挑衅，都是你们在挑衅，但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全世界的状况下都觉得现在的麻烦制造的其实应该是中共这边而不是台湾这样子。嗯，对，谢谢。
好的，感谢方宇。那么玉君，我想把这刚才方宇谈的两点啊、抓出来请教你。一个就是说，好像他认为说台湾其实没有所谓选边站的问题，在美中争霸战当中，或是台湾历来的这个立场当中，都是比较亲美的，可以这么说啊。你认为这个台湾究竟有没有在美中争霸战当中选边站的一个问题？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再来仔细看这个蔡英文的这篇演说，当然被北京认为是这个搞两国论、搞对抗，但是。方宇认为说其实还有释出善意啊，包括他提出了四个不会，那么我们不晓得说就是美台之间是有默契，还是说美国听得懂蔡英文的这个话中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美国 AIP 主席莫健在接受之后的访问评这个蔡英文演讲的时候，或者说刚才我们提到说为彭斯献策的白邦瑞，他们其实都认为蔡英文是对岸释出了善意，并且认为说其实北京应该要接受这样的善意，让蔡英文也有机会跟对岸来进行对话的，但是我们好像看不出北京听得出台湾善意这样的一种感觉，您认为北京有办法听得进去蔡总统所努力要释放的善意吗？玉君，
第一个啊，这个台湾当然它有选择的一个空间，是要往哪一边站啊？但我认为台湾一定要选边站，只是所谓的 wait and see 是此时此刻还不宜有太大的动作。你说过去因为台湾在历史上跟美国比较亲近啊，这也是事实，但是不代表说台湾啊这一次就一定是啊倒向美国，只是我再次重申，在这样子的一个高度对比下，台湾它必须要选边站，是没有不选边站的空间的。那我们来看蔡英文他讲了四个不会啊，他第一个他说绝对不会升高对抗，也不会一时啊激愤走向冲突啊，那基本上蔡英文他的谈话里面某种程度上就包含了他现在还在观望，就是美中之间的一个啊未来的一个走向，才要有更大的一些啊所谓的一些他们做出很多决定啊。我觉得美国今天这个莫健的谈话非常的清楚，他已经把台湾的地位已经提高了，所以台湾现在手上是更有筹码的，而蔡英文他手上拿这些筹码，他并没有马上的拿这些筹码去升高两岸的一些啊对立的形势，这就是他现在释出来非常高的善意啊，这也就是啊其实莫健某种程度上讲的蔡英文他抛出了一些建设性啊有弹性的一些策略啊。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北京他现在一直都不愿意去啊跟着啊台湾的民意去做出一些建设性跟弹性的一些政策，这是比较可惜的。因为不管怎么样，蔡英文总统他的今天的双十的谈话，他是代表了台湾现在多数民意的啊一个想法，所以我认为北京他应该要做出适度的一些啊反应，或是适度的一些谈话。那当然我们最近听到好像啊有人在鼓吹啊这个习近平跟蔡英文两个人在做会面啊，我认为如果未来可以达成这样子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会谈的话，我觉得对于两岸或是美中台三方啊都是很有利益的一个发展。
好的，感谢玉君。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我简单请教两位来宾一个问题。首先先请教在华府的全方宇先生，就是上个星期天在苹果日报有一本就有一篇谈论这个关于目前整个全球战略形势的发展，他说战略形势的转变正在发生，我们的安全利益发展都与之息息相关，那么台湾准备好了吗？那面对现在从美中贸易战格局正热度提升的这个全球国际局势的剧烈转变，您认为台湾是不是准备好了？那么同时台湾的位置究竟在哪里？请教在华府的全方。
好的，谢谢主持人。就是很明显的是，在彭斯的演讲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他强调了民主自由的这个重要性。那就是这显然已经被拉高格局到一种就是文明价值啊，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那其实所谓台湾的位置在哪里，那其实是非常好选的，因为我们已经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就是这个并不是一个什么太需要烦恼的问题。 但是问题是呢，现在接下来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譬如说呢，就是在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可以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那这个印太战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观察到美国在今年七月份在这个印度的印太的这个商业论坛当中呢，他们已经提到了是比如说在战略啊、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各层面的一些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那样子。那在经济方面，蔡英文的演说当中其实也有提到这样子的回应哦，就是他譬如说他说就是在经济层面要再创造更高效率的一些供应链啊等等。那这个大环境底下，台湾必须要去想办法去扩充或者是去巩固这些新释放出来的这个外交的关系这样子。那要去推出一些更具体的合作的项目，必须譬如说在这个所谓民主自由的这个阵营当中，并不是我们说我们是民主自由国家就可以了。那当然还要做的事情是包括在这个贸易方面要怎么样跟这些更先进国家的合作啊，他在所谓的南向政策方面，新南向政策方面合作要怎么样去镶嵌到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还有所谓的投资计划啊、经济、教育、社会等等各个层面，我们必须要去想办法发挥我们不只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硬实力，还必须要去发挥所谓的巧实力 smart power， 这样才可以这样。所以说美国目前已经清楚了这个就是表态希望各个盟友都去make a contribution， 这 contribution 就是我们要去想办法做的事情这样子。谢谢。
好的，谢谢全方于先生。回到台北，我们请教一下黄玉军先生，就是您刚刚提到蔡总统在这个目前的变化局势变化之下，似乎手上的筹码比较多，但这会不会更加的刺激台湾变得更处境更加危险？其实现在美国挺我们，其实台湾暂时还不用担心。您觉得台湾在目前情况之下是更加危险还是更加安全？
在我讲它这个有非常多的层次了哈。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虽然筹码变多了，但是在这三方博弈当中，我们还是筹码最少的那一方嘛。那如果你有玩过这个德州扑克的话，就知道这个筹码少的那一方，它是必须要每一把都要这个出手的，因为你如果一旦一直不加或者不下注的话，你的这个 chip 就会被怪什么白吃掉。所以这就是台湾现在目前的处境。所以目前台湾寻求过去的一个整套的一个两岸及美国的策略来说，我们当然是跟美国是有比较近方面的合作，但是能不能升级成哪一种全方位的合作，这是我们必须要观察的，而且它的程度有多少。尤其我们今天碰到的是川普这样子的一个政府，它其实有别于过去美国的一些执政者，他对于一些民主的价值或者社会的秩序，他不是这么能遵守的，他自己就是不按照牌理出牌的哈。但是我们把这个层次稍微再往高的一个层次来看的话，一般来说，因为美台政策上，他在美国他很多某种程度他跟着美中政策走的，所以在美中这样的情况之下，北京他能够操控的台湾的空间其实变小。所以对他们来说，对习近平来说，他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议题呢放到冷热灶炉里面去，让他好好的能够对付美国，或者是跟我谈达成共识。所以台湾在这样子的高度的这样子美中的一些这个冲突下，或者我们是说美国是希望变成一种这种民主跟非民主的情况之下，台湾应该是在筹码变多，而且应该是可以变得更有空间才对。那我们比较害怕的是说北京，或者我们也不要光讲北京，或者是台北这边有一些人错判情势之后，去把这样的情势激化了，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但是这样的情形确确实实是比较有可能从北京那一端发生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台湾它是个民主国家，跟美国一样，所以它在这种国际上面的这种关系里面，它能够动的空间是比较小一下，随时随地会跟着民意的起伏走嘛。那我相信现在的台湾的人民都是希望能够稳定，然后呢这个安定嘛。那北京就不一样了，北京它在这个层面上，它要对付的不只是国际社会，而是它国内的舆论。那国内的舆论高涨，然后呢人民又没有真正可以发出他空间的时候，第一个就变得他很危险，他领导人反正听不到人民的空间，他自己可以去做很多揣测，那讲出来的声音都是比较极端的，所以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部分。但是在大的环境来说，台湾应该回答你的问题，在这
这样子的对决情，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一个环境底下，应该是比较有空间，而且未来来说应该是比较能够有发挥的这个空间。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在这个脸书的直播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已经有很多的网友进来评论了，那我们就精选几个网友们的评论，然后请两位来宾简单的来做一个综合的回应啊。杰瑞米·科宾这位网友他说，他认为彭斯的演讲不是单纯的选举策略和创造谈判和筹码的一篇演讲，他认为彭斯副总统的演讲关于贸易战的篇幅很少，主要是谈共匪对美国的渗透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奴役，那么对中国的部分也充满着人文的关怀啊，这些言论他认为都是超出这个中共预料的言论，非常的一针见血。杰瑞米·科宾认为美国已经认识到中共的危害了，已经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的在遏制中共的扩张，这是杰瑞米·科宾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位樊君毅这位网友他说，美国等民主世界的国家对中共的制裁应该要加大，一定要迫使中共打开党禁，走向民主限制的道路。还有一位网友玉玺他说，从政治上来看，台湾政权从来没有和大陆的政权统一，何来台独呢？从文化上来看，大家同源于中华，又何来分裂？大陆和统派强行把民族文化的同源和受统一政府统治混为了一谈。还有一位网友中原不正他认为啊，台湾的选举告诉我，不是只有枪杆子里才能够出政权啊，原来百姓还可以投票选政府的，一人一票选举竟然不会天下大乱，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委做坚强后盾，也可以参选直辖市的市长啊，竟然还可以当选，没有强力的维稳，不动用武力也能够保持稳定。这是中原不正他对台湾的民主所发表的一个评论啊。还有一位 Anthony Lee 这位网友他认为说，他发出了一种警告吧，他个人的想法，不要相信美国。他说台湾被踢出联合国当年啊，就是美国搞的，台湾被逐步的边缘化都是美国对中国政策所导致的，现在美国因为和中国打贸易战所以打台湾牌，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美国到时候还是会过河拆桥的。这是 Anthony Lee 这位网友他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台北的黄先生在我们线上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台北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请讲。
大家好。
你好。
那个国庆谈话，蔡总统只有说坚持那个民主自由，但是没有听到一句说他要坚持那个法治，没有法治的民主自由就是那个暴民政治，也就是说黑色民主。所以说人家大陆为什么那个习主席他能够用司法的力量去摆平那个西三会，把那个变计划抓起来，就是靠人家那个司法就是比台湾进步。话说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蔡主席蔡总统可以到大陆去跟那个习主席见面，互相研究，他说那个他们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生活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说要生活改革，结果已经碰到铁板，
好的，
也改不动，啊，这怎么办？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的黄先生的来电，我大致听明白你的意思，大概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他也希望这个蔡英文总统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和习近平主席来进行会面。那我想请两位来宾简单的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台湾的听众还有这个网友们的评论，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方宇。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提问。像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态势，就是说现在世界上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这个所谓要围堵中国影响力这样的一个趋势出现。例如说最近各国有一个什么五眼情报联盟，他们推出了要加强这个情报交换等等。那还有很多各个国家都有啦，像澳洲、纽西兰、德国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要围堵中国，就是防止中国影响力的这个法律或政策出现这样子。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个民主国家方面有很多针对的就是中国的这些政治现金啊，或是对于这个企业的影响这些这个的防范啊。那所以说在接下来台湾要做的事情当然也有很多，必须要好好就是有一些具体的这个政策出来这样子。那么那最后一个问题，
我听不见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民主法治的部分，那其实就是台湾其实就是已经在各方面的这个民主政治方面的这个表现都已经是世界上的算是非常顶尖的这个水准了。那当然还有很多所谓司法改革啊，或者更多的部分必须要做进行，但其实我们真的要对自己有信心这样子。谢谢。
好的，感谢方宇，也请台北的玉君黄玉君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网友们的评论。玉君，
是我觉得今天这个美国彭斯这样子的谈话跟蔡英文总统的回应呢，某种程度上都是这个表达出的几点。第一个当然就是对于中国大陆目前的民主发展表示失望。第二个还是希望以引导为未来发展的主轴，而不是这个所谓的妖魔化或者是这个真正的升高对抗哈。那不管是台北这边或华盛顿这边，都是希望未来中国大陆能够走回过去这个国际秩序的老路，这个才是不管潘斯或者蔡英文谈话真正我觉得我们未来需要真正这个好好来推动的主要的内涵啊。那反过来的就是北京当局这一边，他在目前自己的判断当中，他是否真正的要走一个别于过去这个以美国领导、以民主为领导地位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秩序，我觉得此举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未来发展也不好，对于区域的这个安定也不好。那对于台湾来说，我们当然会有很深的动荡。所以我才刚才特别提到竟然潘斯也提到了台湾是中国未来民主发展的典范，那我就希望台湾这边能够扮演一个更深的角色哈。那希望未来我们真的能够把一些我们的经验借取给中国大陆，然后真正的达成不管是两岸或是区域的和平跟稳定。
好的，感谢玉君。我们上半场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想请教两位来宾很简短这样一个问题。刚刚提到说这个普世价值的一种对抗，也谈到说这个台湾筹码虽然比较少，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每一把都下注。那我让我想到说，最近这个美国华盛顿就一位学者，这个国际战略暨研究中心的这个资深研究员葛莱伊，他就建议说，最近一个事件就是让北京在这个普世价值提名上再输一城，就是这个孟宏伟，就是他们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主席孟宏伟突然消失和辞职这样一个事情，台湾是不是也有一个机会能够重返一些国际组织，甚至说争取在以观察员的身份成为这些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因为现在出现了这种中国突然之间担任国际组织的这个主席就消失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请两位来宾来进行很快的点评，也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想先请华盛顿现场的方宇。
好的，那个关于这个参加国际组织的部分因为过去大家都知道嘛，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打压之下，就台湾一直没有办法加入到绝大多数的国际组织。那我觉得在短时间内这个情形可能并不会改善的太快这样子，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其实在蔡政府上台之后的打压的那个程度是加大的。那我也不觉得说在就是光是一个就是孟宏伟的消失能够对这个整个风向有太大的改变这样。但是有一点必须确定的是，台湾在争取加入国际组织的策略以及说法方面必须要更新了。因为过去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就是长时间以来就是以一种比较可怜的姿态，或者是比较就是都在重复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去好好想一下的是，就是要怎么样去就是我们的这个争取大家支持的这个方式跟说法还有论述的方式都必须要再好好的再想清楚这样子。
对，好，谢谢方宇。玉君，
我觉得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在现在新型的美中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conflict 之下，有一个新的思考的点，就是台湾是不是能够走出自己的一个所谓的民主的价值。因为我们事实上我们知道过去除了这个中国大陆打压之外台湾在这些国际组织上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这些民主国家的支持，甚至在美国现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在国际的不得人心，是不是台湾未来一个能够加入国际组织的契机？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需要观察的哈。那我认为此时此刻的台湾应该要更大声的说出我们对于加入国际组织的需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们应该要跳脱传统的这个看待加入国际组织这样子的一些传统的思维，然后用一些新的方式看我们能不能得到我们更好的结果。
好的，感谢玉军。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相关讨论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的是特席会是否真的有谱了，如果两人真的见面，台湾又是不是会再度成为双方谈判的一张牌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中贸易战战况持续恶化，双方不断加码，美中走向全面对抗的态势似乎一触即发。不过就在美国股市上周连日大幅震荡之后，现在似乎又出现了可能的转机。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白宫传出要打算紧急安排美中领导人会晤，酝酿借由11月在阿根廷举办20国集团峰会的时机，安排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面。不过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白邦瑞他表示说，其实啊，这个特席会的前提还是有的，必须是中方在贸易议题上要先做出实质性的重大让步。那么特朗普总统对华政策是否三心二意，其财经智囊还有鹰派幕僚之间的角力又是谁占上风，特席会有谱又是否将为美中台关系再投出一记变化球，台湾究竟应该要如何因应呢？今晚我特别为您邀请到两位政治学者，在我身边的是美国密歇根州大政治学博士的候选人，菜市场政治学的共同编辑陈方瑜先生。那么在台北的，我们也为您邀请到国安外交观察评论员黄瑜金先生。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黄玉军先生啊，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像这样的转变啊？虽然说我们还不知道特席会究竟会不会在11月成型，但是现在美方已经说了，这个北京一定要先提出这个具体的重大让步清单，否则这个 G20 会王不见王啊。那您认为出现这样转机的这个原因是不是跟这个上周美股连日的大幅震荡有关？那么如果这个美中贸易战真的是两位美中领导人可以见面的话，有没有可能为这个美中贸易战出现一线曙光或转机呢？您的分析。
我觉得第一个，在这个大的层次上，我觉得今天潘四谈话之后，未来的5年甚至到10年，我觉得美中关系在本质上不会有改变，应该是冲突会大于合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战术层次上，我觉得川普他的这些财经幕僚有点是用共产党的方式在对待共产党，就是这个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倒是现在共产党他自己手上的筹码是变少了，他因为把话讲得很硬，所以他已经失去了这种停停打打打打停停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来讨论说在11月 G20 的时候，习近平跟川普到底会不会见面呢？我觉得见面的可能性是有。那如果见面了是什么因素呢？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美国这边的这个幕僚其实是希望呢，以这个一些手段呢，逼着 共产党能够做出更多的让步给他们。那他当然一手硬的一手软的，他软的呢是给共产党回到啊自己的国内，给他们这个一些这个一些人士的交代，那他硬的呢是真正的逼共产党能够啊释出一些他们的这个软的这个示意多给美国，因此得到他们在国内或是美国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利益哈。我个人对于这个两个人见面是乐观倾城，那至少台湾会不会因此受到损害？因为我刚才说，我觉得在大的战略上，可能五年之内不会有说一个很大的改变。我觉得台湾在这上面不会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损失。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就是说，你看到其实东亚很多国家，以日本为例，它虽然是站在美国这一边，但它也没有放弃跟这个北京当局的一些合作的机会，所以台北这边也要非常审慎的小心的来面对。但是我觉得大的战略对我们来说应该还是有利的。
好的，感谢玉军的分析，请教方宇。刚才玉军他说这个其实大的这个战略上可能还是美中的对抗，但是战术上他认为说是这个美国现在是借用了共产党的方法来打打停停，又等于是逼迫中方来做让步。您认为现在大家都在想说有没有特席会，那您认为究竟现在是特朗普总统这边比较急呢，还是习近平比较急？因为现在特朗普总统这边也要面临，你知道美国其中选举马上就要来临了，加上美国股市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震荡，让他可能也感到有一些压力。那么习近平那边的压力恐怕也不小，因为很多人尤其是经济专家预测说中国的经济可能已经濒临到一个临界点了，所以其实双方都有各自的压力在。但就您的分析，究竟第一个这会面会不会成型，第二个究竟是谁更急着要见面呢？方宇。
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我在大部分的这个看法方面跟玉军的看法其实是非常的相近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比较急的当然就是中共这一边，因为就是第一从这个制度方面来看的话，就是一边的是民主国家，一边是独裁国家，所以在民主国家有比较多的制度可以去吸纳这个所谓贸易战所带来的这些贸易的带来的这个冲击。那么就算是在股市啊，或者是在股市的这个震荡，也是因为目前另外一个这个民主国家下面的制度，就是他们的联准会做出了这个利息方面的调整。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民主国家下面制度的运作。反观在中共方面，他们现在是中共只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缩紧权力，不断的去加大他的就是所谓的维稳这个力道。那就是在这个就是在私人企业方面要建立更多的这个党组织，然后去回收这个私人企业的这个资产等等。所以其实中共方面这个能够因应的这个手段跟策略，其实是比民主国家还要少，而且弹性还要更低的。那么在就是在个人方面来看的话呢，川普一向都是非常的这个情绪化，或者是所谓的比较戏剧化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中共并没有，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可以真正因应或者是跟川普做应对的这个方式。那他们发现呢，就是以往的策略呢完全都不管用，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共应该是还是非常的烦恼这件事情的这样子。
好的，感谢方宇。继续请教台北的玉军哦，除了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台湾在接下来美中领导人可能的会晤之际，是不是有可能再被拿成一张牌出来打这样的风险之外，现在其实还有一种预测的是台湾所面临的另外一个更深层更糟糕的风险，就是说在美中贸易战的情况之下，如果真的中共面临到一个濒临爆炸的临界点了，那他可能会选择走极端，拿对台湾的这种攻势，不管是武统也好，攻台也好，来转移他国内的一些压力跟这个注意力。您认为有一些人所预测这样的 scenario 这样的情节是有可能在我们未来当中被考量跟应该有所警觉的吗？玉军。
是的，首先哈，因为这个美中如果未来不断的冲突的提升，它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双输的局面。双输的局面它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因为美国它在跟中国的一些贸易上的一些这个往来，它是以它以现在川普总统来说，是以它个就是美国个别的利益为导向，所以已经打破它过去自己维持的世界的秩序的情况下，它很有可能会变成有一些学者所提的 empty throne，就是美国已不再是世界领导者这样子的地位，是有可能就在川普总统领导之下，在这样子一个局面下，台湾确实是会碰到一些比较危机的一些情况。如果说两边双输，美国不愿意在花费很多他们的一些实力在保护台湾，那中国大陆的这个领导人又需要去因应国内的一些鹰派跟这种国族意识的高涨， 台湾是非常有可能会因此在里面受到一些伤害。但是我觉得台湾目前这个主流民意还是希望维持两岸一定的和平，而且台湾人一般来说都是表现出很高的智慧啊。你看现在这个不管是过去的国民党的马或者现在的民进党的蔡啊，他某种程度上都是很克制自己在两岸关系上的一些政策。那我觉得台湾这一边或许在这样子您刚才所提的 scenario 情况下，它反而可以变成像之前我们这个蔡英文所提到的，我因为你们两方现在已经完全撕破脸脸的情况下，我不只是一张牌可以变成棋手，这当然是我们最好的这种想法。但最差的想法就是很有可能就是您说的因为习近平在对美国的失策的情况之下他变成这个一个国内的箭靶，那因此北京需要更强硬的手段对待台湾。如果是那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对于两岸都是非常不利的。
好的，感谢玉军。那想抓两点请教方瑜这也是我们上个星期海峡论坛请一位历史学者邢浩年，他谈到这个台海未来究竟会不会开战，他其实只有简单的三句话，一个就是中共不会打台湾，只有他快死了的时候才会打，而且打了之后可能中共自己也要灭亡，这是他的看法。我想刚才我请教玉军的这个 scenario， 我想请你稍微简单的回应一下。另外就是谈到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不可预测性那么前白宫国安会亚太资深主任葛林就有一个比较生动的一个回应，他认为说现在特朗普总统一会儿说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他是永远的朋友，一会儿又说习近平可能不会是我的朋友，可以说他的这个电视实境秀的性格是很鲜明的，让人就没有办法预测。可能很快，搞不好11月如果看到这个特习会的话，会看到习近平又去特朗普总统又去拥抱习近平，又说什么他是我好朋友，或是明年就会感谢他解决这个美国贸易战的问题等等。这是刚才葛林所说的一些他对特朗普总统个人个性的一个形容。那这样子的一个，如果你刚刚也提到说其实台湾没有选边站的问题，一直都是站在美国这一边，但是面对像这样一个不可预测性的盟友也好队友也好，你认为台湾究竟应该有怎样的警觉性呢？你的看法？
好的，
两个问题。
这个在川普个人的不可预测性方面，我觉得不管他再怎么样不可预测，都不可能会大幅度的让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政策做出太大的这个转变。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美国的这个他们之前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已经提出了整个完整的印太战略等，那就是亚洲对于亚洲的这个态度是非常明显的，不会因为川普的一两个推特或者是他之间心情的不好，然后突然间就有太大的转变。而且不要忘记的是，还有像国会这样的力量的存在
的
这个，对，就是相互的制衡，不可能说因为它很不可预测，所以今天突然之间美国跟中国就开始变成好朋友了，这也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刚才玉军也有提到说，在未来5到10年内，这整个态势就是美中之间竞争大于合作这个态势应该是基本上是确定的。那么在这个到底会不会开战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不管在其实在各种各客观条件的这个分析之下，中国要打台湾的这个可能性真的是微乎其微。第一是在解放军的这个状况其实非常不明的，那其实在美国这边已经有很多智库出了一些就是相关的研究，就是说他们拿解放军内部的这个研究来看，解放军其实对于能够攻下台湾或者是能够成功登陆台湾这件事情的，就已经认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算真的要打的话也必须要有非常长时间的准备。那不可能说你在那边准备半天，然后就是全世界都看着你在那边调集军队调集各种武器等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不会说今天战争不是说今天他明天认为说要打就打，一定是很长时间准备。在这个客观条件上，我觉得中共是应该是没有这个能力跟这个条件的这样子。对，
好的，感谢方宇，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黄玉军先生，就是说在这个 G20 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目前两方美中两方的人选，美国呢是主要是财政部长，有人翻译成努钦，有人翻译成梅努钦，还有主要是国家安全白宫的这个国家经济委员会啊。那么在大陆方面呢，还是由这个刘鹤副总理刘鹤来处理啊。这个好像看起来跟这个贸易战之前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对手没什么变化。那么您预期就是说这个那这样子 G20 之后会有任何的改变吗？就是说美中之间的这种态势会在因为之前刘鹤去美国之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情况的变化，反而美中贸易战就爆发了。那么在这次 G20 之后就会有任何情况的 转变或者改善，乃至影响美中或者是美中台关系的一些戏剧性的转折吗？
第一个层次是在国与国的层次啊，就是北京中国大陆这边其实非常
谢谢贝贝，
不谁出来谈判，基本上都只能反映出习近平的意志，而且这个都是上到下非常清楚的。比较有趣的是美国，美国这边传统来说应该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财经的幕僚跟他的国安的幕僚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是会意见相左了，就是比较强硬派跟比较愿意这个和谈派。但是现在因为川普他个人的不定因素，他自己的思维不定思维又变成一个这个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能够这个做判断的这个点其实是变少了，就是因为他的不定因素变大了。那我们先从能够定的方面来说，就是北京这边北京这边一向在经贸议题上他都是采取的，如果说能够花钱消灾就花钱消灾。他嘴巴上当然讲得很硬，他嘴巴上讲得很硬的情况是什么？他是讲给他国内的观众听的，他有美国的观众，全球的这个角力跟国内的观众，他很讲话很硬的讲给国内观众听的，但是他只要的是面子，不一定要里子。但现在美国他又改变了，美国他现在因为他自己共和党也要面临其中选举，所以他过去他或许只要里子的情况也变，他也要面子。所以我们能够预计的就是，我认为在 G20 他因为11月那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契机，就是美国共和党这边选举选完之后，他会不会转变他的调子，跟中共这边他会不会因为这段时间一个多月来他国内的一些变化让他产生他的政策的转变，不管是不愿意再合作的或是愿意用更高的一些代价去取得合作，是不是他受不了了？因为他毕竟是有些压力存在的。那台湾这边很清楚的台湾这边因为他过去我们这个西进这样子的一个或者是说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投资来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对台湾是有直接的冲击的。所以我们当然是热见于美中能够达成一些比较好的共识因为我们要知道北京当局对付台湾它不止武力这一条路，我们先不讲说它武力不能成功，或者是说我们过去在历史上看到来说动武本来就不是 rational choice， 那中国大陆很有可能它在明知道自己不可为它硬要为之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它经济上能够对台湾有些影响，或者他现在已经在做了，他在吸收台湾很多的年轻人到中国大陆去，这些对台湾都有影响。那我们是希望能够站在一个比较乐观的层面上，希望过去11月G20的时候一些政治的氛围改变了，大家有更大的空间能够达成一个共识，这是我们比较希望看到。
好的，谢谢黄玉金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全方于先生，目前从这个美中的角力战来看的话，好像这个主动性是掌握在美方了。但是刚刚东宁也提到，其实川普有一种这种好像已经把这个石进秀带到现实世界的感觉啊。那么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其实像刚刚黄先生所说的，其实还是必须要再看一下未来的发展，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值得我们继续来去观察的。从想请教陈先生您看法。
这是当然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川普这个人在个性上可能是不确定因素很大，但其实就像我们刚才都有讨论过了，就是说在美国这整个国安团队以及他们在制度上的制衡方面，是不可能因为就是突然间的这个心情好或不好而就是有川普个人有所太大的转变的这样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其实在美中的这个竞争当中，就是美国当然是占非常大的上风，就是例如说在前一阵的这个中兴这个制裁的这个事件，就可以看到其实这所有的关键技术啊这个科技方面都是掌握在美国的手上。那在所有的市场就是经济市场各个指标方面，其实都是美国占非常大的上风，所以其实呢就是这整个态势就是优势方面还当然还是在美国这边，那其实中共方面其实现在是非常的紧张的这样子。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立刻来接听电话。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谢先生请说。
喂，好，谢谢哈。那个 WTO 世贸税收，美方进口 货物的税率是3%，那大陆是开发中国家哈，那货物进口税率是9%哈，是否应该修正哈？那货物进口的税收的客观标准有哪些哈？大陆税收如果少收1%的话哈，可以降低中美多少的贸易逆差哈？那大陆进口货物税收有多少百分比较为中美双方可以接受哈？然后也是让世界的贸易、世界的货物可以更公平的进入到大陆市场。另外，政府补贴出口商品的税收是否也应该协商？哈，才不会有不公平贸易的疑虑。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谢先生。我大概还有一分钟念我们这个很多网友的这个评论，我就大家尽量的精简一下，然后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进行一分钟的整场的总结。卢哥这位网友他认为说，中华民国台湾就是应该要强调两个中国论，九二共识的精神是互相隶属又不隶属的两个中国论。然后另外还有 Raymond Chin 这位网友，他认为说，中国14亿人民被中共统战太久了，中国人民经济富起来，但是追求民主自由法治也是必然的，中共不改必被淘汰。还有一位徐刚这位网友，他说他本人是大陆人，他认为说台湾人这些年越来越反中，而且是逐步走向台独化，其实责任最大的还是在中国政府。另外还有一位张斌这位网友，他说可惜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价值系统升级并有成功的，就像西方引进工厂工业化生产廉价商品卖给西方国家赚钱去了。另外还有一位网友 Fly， 他认为说这个台独是一个可笑的伪命题，因为中华民国本身就是独立的。另外张创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啊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他认为要对专制独裁集权中国进行彻底的经贸孤立和制裁，只要专制独裁集权中国丧失了所有的经济力量呢，专制独裁政权就毫无能力能够对外扩张了。Jackson Zhuang 这位网友他会说，美国对中国要谈的是策略，台湾是美国的同盟，是认为美国不会出卖台湾的。请两位来宾进行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方瑜。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美国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势，它的做法就是从以往注重所谓的多边主义，到现在是单边就是双边主义，就是两个国家两个国家去谈这样的状况。那国际上的风向呢，其实有非常重大的转变。这样，那我要 quote 一句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先生的话，他说没有所谓的台湾问题，只有中国的问题。那其实这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的这个认知，这样，那大概就是现在世界的局势。那么台湾要做的事情呢，当然还有很多。谢谢，
谢谢方瑜。玉君，很简单的总结。
我觉得未来在以台湾为出发点的，在美中这样的冲突底下，我觉得我们还不能去低估川普的影响力哈。那我们都知道，过去 AIT 在台湾落成的时候，本来国安团队希望部长级的人士来，但是被川普因为他跟习近平所谓的友谊给否决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我们在观察这个两国之间的博弈最大的一个变数，这也是我们国安单位最需要小心因应的一个不定因素。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的热烈参与跟讨论。更感谢的是要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国安外交观察评论员黄玉君先生在台北参加我们节目，也要感谢这个菜市场政治学的共同编辑陈方瑜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演播室现场，感谢三位。那么嘉宾还有网友们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听众观众，可以在社群网站上给我们留言并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另外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话题呢，我们还是要围绕在这个特席会究竟会不会举行哦。那么主持人许波将会邀请胡平还有张立凡两位先生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说，究竟这个北京会不会在特席会之前做出一个重大的让步呢？请您按时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明天晚上9点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然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谈论海峡大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见了。感谢方瑜，谢谢您，谢谢。
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上面的那个、
这个、是格林威治标准时间。